大家好，欢迎来到黑客新闻中文日报。今天我们将带您深入了解 AI 领域的一些最新动态和技术突破。首先，我们将探讨 Anthropic 如何发布关于使用 Claude 进行代理编程的最佳实践指南，这一技术正在重新定义开发者与 AI 的互动方式。接着，我们会讨论一下最近的一项揭露 Botnet Part 2如何展示了网络安全领域的新挑战，以及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些不断演变的威胁。最后，我们还将涉及谷歌为提升安卓设备数据安全而推出的静默更新功能，这可能会对我们的数字生活带来重大影响。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些引人入胜的科技故事。在一篇刻画图书馆员形象的文章中，作者以幽默而夸张的笔调称赞了图书馆员在推动知识普及和对抗无知中的重要角色。文章指出，图书馆员并不是人们常想的那样，仅仅是静静地坐着管理图书，而是一群在信息获取、隐私保护前线奋斗的勇士。他们以独特的方式对抗错误信息审查制度，积极地为求知者导航，用正确的书匹配正确的人，于细微处激发变革的力量。尽管面对财政紧缩、批评、青少年的叛逆，甚至是图书馆内部的异味等挑战，图书馆员们仍然保持着一种优雅的韧性，静静地展开他们的使命。评论区中，网友们的讨论从多个角度展现了对图书馆员工作的认可和赞扬。譬如有评论提到黑客文化与图书馆员对信息自由的信念息息相关，强调了图书馆员对社会的深远影响。另有网友则反映了现代图书馆面临的误解与挑战，以及图书馆员在克服这些困难中展现出的无畏精神。通过这样一篇文章和评论的讨论，我们不难发现图书馆员们在知识传播、保护读者隐私以及对抗错误信息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是真正有力量、值得敬佩的现代知识守护者。Anthropic 最近发布了一个关于如何使用 Claude 编码进行代理编程的最佳实践指南，这在技术界引起了不小的关注。这篇文章深入探讨了如何高效地利用大语言模型 LLM， 特别是在代码自动化方面的应用。其中包括了一些颇有启发性的技巧，比如调整 Claude MD 文件直到达到预期结果，这与和承包商的往来邮件很相似，只是这里的承包商是一个机器人，并且可以在法律体系外负责。此外，文章还提到了使用增强型思考模式 UltraThink 来让 Claude 花费更多的计算时间去评估问题，这是针对 Claude Code 特别开发的，可以有效提升问题解决的深度与广度。文章最后还强调了控制成本和优化模型使用效率的重要性，比如明确指令达到减少绘画次数和文件大小，以控制使用成本。评论区里，开发者们分享了他们利用 LLM 改进编码流程的经验和技巧，有的表示他就像一个高度专注的实习生，虽然会犯一些低级错误，但确实帮助提升了生产力。也有人关注到成本问题，提议 Anthropic 为开发者提供奖学金或信用额度，以降低使用成本。这些评论不但展示了社区成员对新技术的热情探索，也反映了在实践中平衡创新和成本的重要性。网络已经不再安全， Botnet Part 2揭露了一类不那么新鲜的网络威胁。某些公司通过将网络共享 SDK 植入他们的应用程序，鼓励开发者创建了所谓的僵尸网络。这些应用程序利用不知情用户的网络带宽去执行大规模的网络爬虫活动、暴力破解邮件服务器等恶意行为。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公司能够向客户提供通过数百万旋转的居家和移动 IP 地址进行网络爬虫等活动的网络接入。Trend Micro 在2023年对这些公司进行了研究，确认了这些怀疑。文章的作者认为，所有形式的网络爬虫都应该被视为滥用行为，网站服务器应当屏蔽它们。如果你认为你的网络爬虫行为是可以接受的，那么你可以感谢这些阴暗公司和 AI 炒作，让你被归入到了不好的那一派。评论区的网友显示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对于保护网络安全持续努力的必要性。有人提议，所有包含这类 SDK 的应用都应被视为向用户传播恶意软件的一部分，因此应对开发者负责。同时也有人感慨，如今的网络环境越来越敌对，为保护数据安全，管理员们不得不付出更多努力。近期，谷歌宣布即将推出一项针对几乎所有安卓设备的静默更新，旨在提升用户的数据安全。只要用户的手机在3天内处于未使用状态，这项新功能就会自动重启锁定的设备，使个人数据更难被提取。这项更新是作为 Google Play 服务的一部分进行的，因此用户无法加快这一进程。 许多用户对此功能持积极态度，认为这是一个好功能，即便是默认设置，也应该有一个关闭的选项。然而，也有人担忧，这一自动重启功能可能会对一些特定的使用场景，例如长时间运行的测试手机，或用作其他特殊目的的就手机造成不便。一些评论指出，这可能会影响到那些为安全摄像头或智能所提供 WiFi 连接的就手机。尽管有着不同的意见，大多数用户还是认为这一更新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手机的安全性，减少因长时间闲置而导致的数据泄露风险。FramePack 项目引领了视频生成技术的新方向，该技术能够在6000兆字节的笔记本 GPU 内存上以每秒30帧的速度对数千帧进行扩散，使用13亿模型对视频进行精细调整。这一创新通过对输入帧的上下文进行编码，极大地优化了 GPU 内存布局，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效率与速度，使得个人设备如 RTX 4090也能以每秒帧生成 2.5 秒甚至 1.5 秒的速度产生视频内容。甚至更令人期待的是，这项技术通过 FramePack 调度，支持多样的压缩模式和防漂移取样，保证了视频质量的同时，也为创意和个性化需求提供了广泛空间。评论区热烈响应，有评论称开发者为天才，对于消费者硬件上运行的首个像样的视频生成模型给予了高度评价，也有人兴奋于其令人印象深刻的视力和实用的资源消耗，期望未来能更进一步提升性能。整体上， FramePack 的推出不仅标志着视频生成技术的一大步，也为广大技术爱好者和专业人士提供了更多实验与探索的可能。Gridbox 项目通过网格计算打破了 Goldbach 猜想验证的世界纪录，将验证范围扩展到了4万亿4×11次方加70万亿7×11次方立方。这个项目在数学上一个有280年历史的未解决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尽管增加的范围不算太大，但这标志着技术和参与人员的努力在推动基础科学研究的边界。然而，评论区的网友对此有不同看法。有人质疑验证的严谨性，担心没有在服务器端进行真实性验证，可能存在虚假结果的报告。另一位评论者认为，尽管将验证范围仅增加了不到1/1000的比例，但这样的项目仍然能够激发人们对数学和计算项目的兴趣。还有网友强调，尽管项目有其局限性，但对于促进对 Goldbach 猜想的了解和兴趣，以及鼓励公众参与数学计算尝试，这仍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情。在1992年 ，Namco 推出了一个6人玩家版本的 Galaxian 3 Theater 6，这是一款大型街机游戏。这部作品不仅在技术上引人注目，还因其历史意义和对早期 3D 图形展示的贡献而备受赞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 Galaxian 3设备被转换为使用 PC 的游戏，原始电子设备被丢弃，这造成了这款经典游戏的损失。幸运的是，有个人和团队致力于修复这款游戏，以保存其中的 RAM 数据和 LaserDisc。他们面临的挑战包括硬件故障和数据保存等技术问题。通过社区的鼓励和专业知识分享，这个修复项目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例如，修复团队正在考虑为 LaserDisc 播放器寻找一个基于固态的替代方案，这个想法得到了评论区网友的积极响应。网友们相信，用类似树莓派的单板计算机来实现 LaserDisc 播放功能，不仅有望解决硬件故障问题，还能为维护工作带来更大的便利。这段探索和修复经历不仅体现了对经典游戏的热爱，更凸显了技术和社区力量在历史保存中的重要作用。近期有篇文章在探讨氛围编程 Vibe Coding 并不是低质量工作的借口。文章指出，虽然利用 AI 辅助开发大大降低了编程门槛，让新手和非程序员也能轻易产出工作软件，这无疑是创意解决个人需求的一大进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严谨、审查或工匠精神。事实上，未经检查的 AI 生成的代码会大量增加技术债务，隐藏着使软件易碎且成本高昂维护的问题。评论区有网友提到， AI 生成的代码让2名工程师能产生50人的技术债务，虽是玩笑话，却不无道理。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将 AI 视作团队中努力但缺乏经验的新成员，以正确的心态和标准审查代码，则 AI 这一工具能有效提速。总体上来说，公众对于氛围编程的看法褒贬不一，一些人担忧它可能促成低质量的快速开发文化，而另一些人则看到了它在提升开发效率上的潜力。 最近有人在新科漫画网站上发布了一张详尽的英国地区方言地图，尽管作者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仍旧表明这张地图无法完全准确地反映现实，因为语言的本质就是不断变化的。这张地图试图捕捉到尽可能多的方言细节，作者通过汇总各种研究、调查、地图和数据库，并经过多轮同行反馈来完成这一庞大的作品。然而，地图显示方言之间的界限很少是明确的划分线，更多时候它们像彩色墨水在水中扩散一样，逐渐过渡和融合。更复杂的是，有些方言并不具有地理特定性，例如伦敦的方言受到文化和社会经济背景更大的影响。评论区的网友们对这张地图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有人指出方言的变化速度似乎在加快，也有人讨论了方言与身份认同、社会阶层和种族之间的联系。这些评论进一步证明了语言的复杂性和多样性。SSL.com 在进行 MX 主机名的预控验证时出现了重大漏洞，导致可以为任意 MX 主机名颁发错误认证的情况。具体来说，利用 B2.3.2.4.14 的 DCV 方法，通过 DNS text 记录发送邮件时，验证过程错误地将邮件地址的主机名，例如 oliyun.com 标记为已验证域名。这种做法完全错误，因为发起验证的用户并不是 oliyun.com 的管理员或有权配置该域名。事实上，通过这种方式 ,SSL.com 为 oliyun.com 及其 www 子域名错误地颁发了证书。目前 SSL.com 已经关闭了在报告中使用的预验证方法，并表示将在2025年4月21日之前提供初步报告。在评论区，一些网友提醒 CA 记录的重要性，可以通过它来设定信任的证书颁发机构，以防此类问题发生。也有人指出，拥有邮箱或用户账户的人才可能获得随机域名的证书，尤其对于 gmail.com 这样的服务或大型企业，这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同时，还有评论指出，整个 PKI 公钥基础设施概念似乎已经过时。由于浏览器和操作系统之间的 CA 存储战争、中间人攻击的企业 SSL 代理以及对公众 CA 盲目信任等因素，用户被训练忽视证书警告。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我们非常高兴能与您分享这些令人激动的科技更新和讨论，希望这些信息不仅能够增加您的知识库，还能激发您对未来科技发展的思考。如果您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请记得订阅我们的播客，并与朋友们分享。期待您的再次收听，祝您有一个科技满满的一天，明天再会。